平安，感谢主，我们的敬拜队的带领我们这样子的敬拜，我很受感动。有一句里面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天上地下一同在永恒里敬拜”哈。我们当我们一信主，其实我们就有这个永恒的这个跟永恒连接起来了啊，连接起来，我们就在永恒里一同与天使天君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真是好的无比。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每个星期天都是特别的日子，都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但今天是五旬节的主日。五旬节的主日哈，五旬节主日就是当初门徒在等候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下哈，使大家都被圣灵充满。那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圣灵了，但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没有能力哈，就没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充满我们。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有一个前提，我们刚才唱的歌里面说要远离一切的恶行，要远离一切的恶行，单单归向主。所以我们的心要是空的，要在神面前谦卑地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要远离，远离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是呼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我们在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同来仰望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宝贵的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你把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这是你的话。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开我们的心眼。主啊，你是听的讲的，在你面前真正谦卑的，在你面前愿意逐你的话来刺痛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抓着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听了就遵行。主啊，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哈，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实践圣言腾走天路。那我们天路历程讲到了，今天是第十五讲了哈，天路历程，我们以天路历程为这个架构，我们来一起思考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天路这个过程当中，各种的挑战，也各种的祝福哈。我们已经讲到第十五讲，那第十五讲呢，我取的名字叫天路客遭受各种的试探。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的是讲殉道哈，殉道，真心殉道那一场讲的，大家真的是要系紧安全带哈，就是讲到可能的逼迫，可能我们的这个到这个就是战场上，我们可能要为主，不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要死去老我，有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那一堂听的大家可能很紧张哈。这一堂呢，我们就接下去看到那个真心，他殉道以后，那么这个基督徒他怎么办呢？我们上次讲到怎么样，很多人愿意跟他，对不对？宣道士的血，宣道士的勇敢，并没有让这些人吓退，反倒是他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为了上帝，为了他寻求的，可以不顾死活，可以不要命，这些就真正的激励了一批人跟随。当然这也是神来拣选，他们就跟随，就愿意来出来。那他们以后呢，还要经过各种的试探。我们就长话短说，把那个接下去的几章我就写了哈。遇见投机和他的朋友，投机那就是我们现在看现在的了哈，我们不能坚持这个信仰的道路了，我们就要看这个旁边这些这些有利可投的机会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些试探。好，胜过财富秋的试探，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各种的试探。然后误走草地盘经，就是不经过正道走盘路走。然后下面一个深陷怀疑债，怀疑债的债主哈， 他的老婆叫绝望，等下我错说的哈，一怀疑就产生绝望了，就没希望了啊，这是深陷怀疑在，但是他们还是欢喜的哈，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他们遥望那个天城，他们看见天城就在眼前，所以他们充满信心的继续往前走，就是快要到达天城了，那个路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天路历程讲的，大家有时间可以详细去仔细去看哈，我们就只是把这个架构讲出来写出来。好，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上次令秋姐妹有讲过，她穿的还记得吗？穿戴那个全副军装哈，给大家看了，戴着头盔啊，没戴头盔那点束腰啊，穿着布子啊，就是给大家很形象的行为意识的讲了那个我们要全副军装。那我今天呢，我的题目是做刚强的人，里面的细节我不会多讲，我的重点是讲如何做刚强的人，因为这个是这一段话的主题哈，这一段的主题要做刚强的人。那我把那些红的标出来了，你就看一下哈，就把那些红的，那这段经文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哈，但是就是不是每一个你都会记得。你现在看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哈，然后后面是征战，我打的红字的征战是什么意思呢？后面说摔跤，然后要遮胸哈，然后呢要站稳，要束腰哈，还有要这个把这个鞋和预备走路的鞋哈，要去穿平安的福音的鞋穿着，然后呢要拿着这个铜牌哈，抵挡火箭，然后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要拿着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啊，警醒不倦。你把这些关键词记一下哈，关键词在你脑海里再回忆一下，我们刚刚读过了哈，关键词哈，做刚强的人，穿戴全副军装征战，然后束腰，然后遮胸，然后就是要戴头盔，然后要警醒不倦，要祷告靠圣灵，那这些关键的词在你脑海里已经有了哈。好，那我用一个简单的哈，等下有一个简单的大纲哈。那么我们讲说要做刚强的人，其实啊，这个保罗他把以弗所书写完了，前面告诉你很多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的啊福气，但是呢，我们落实到在基督里，我们要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教会身体的合一，还有我们脱去这个旧人圈上新人，还有我们在家里面夫妻子女啊，跟父母我们应该如何的相处，仆人和主人应该在生活上的细节，我们都要如何的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就是下面这一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你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要做刚强的人。那么他说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是什么啊？他前面讲过了，可能是在一个诚信开始，也可能是对上面的一个总结，我讲了这么多了，你们要行出基督徒的生活，那怎么办呢？最后我强调强调再强调，末了的话一般是比较重要的哈。那你说你给孩子写信，或者你的孩子来读书，来北美读书，你打电话，你发微信，你常常叮嘱他的是什么？叮嘱他的话是什么？可能不同哈。以前可能是保证身体，保证身体，不要熬夜哦。这我告诉你啊，保证身体要紧，身体第一。现在可能就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啊，不要随便到大街上乱跑啊，你一定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那我们跟国内的亲人，特别是长者，我们就说健康第一，健康第一，你要保守，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我们特别希望跟他再三声明的一件事情，也是你心里最挂念的事情。所以保罗你要知道，他现在是在带锁链的哈，他后面说了他成了带锁链的使者，他是在监狱，这个是监狱书信，他是被囚的，他很快就要殉道的，他这个时候他对以弗所的会众，也是对我们今天语重心长要交代的一件事情，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刚强的人。所以要做刚强的人，你如果看前面哈，你看前面他在 哥林多前书那边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他为圣徒祷告，为以弗所祷告，他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经文，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是保罗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不断的一个丰富鼓励，一个他经过他自己的这个侍奉的道路，他知道做刚强的人是多么重要。我们平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做温柔的人，对吧？我们要做谦卑的人，我们要做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对这个说要做刚强的人呢、我觉得我们提的不够。所以今天呢，我取这个题目特别强调，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要做刚强的人哈。因为我看他这个大丈夫哈，他说要做大丈夫，那我就在看这个大丈夫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们中国的文字哈，中国的文字表达的意义非常的好。那大丈夫是什么？大丈夫顶天立地，对吧？我们平常说的大丈夫顶天立地，还有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对吧？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有什么？大丈夫要有气量，有胆量，有担当，对不对？好，那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大丈夫那就是讲男的了哈。那现在这边保罗说的大丈夫，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站立的人都要做大丈夫，都要能够有这种能屈能伸，有这种不惧怕顶天立地，这一种能够担当，有胆量，有担当，有气量的，这个就是做刚强的人，做大丈夫。他说的哈，要做大丈夫。那我们看到啊，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提纲哈，就是啊，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让你们好记哈。什么样的人是刚强的人，怎么样才能做刚强的人，就是很简单哈，很简单的。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呢？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做刚强的人？什么样的人才会是刚强的呢？怎么样的人才称作是在基督里面，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是刚强的呢？怎么样才能做刚强的人呢？这些我们就来看圣经如何说的哈。基督徒其实哈，我说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基督徒被召，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蒙召不是蒙召去享受轻生愉快的生活。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要就是 enjoy everyday life 也没有错哈、也没有错。但是如果过分的强调 enjoy everyday life， 就享受我们今天愉快的生活，我们就忘了我们是在战场上。这个不矛盾的，是从各个层面来说，绝对不能只讲一点。那我们就是要蒙召去打仗的。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在其他书信里面，他把基督徒形容比喻了几个比喻哈，一个是战士，对吧？比的最多的是战士，还有一个是运动员，赛跑的，还有一个是农夫，农民，我们瀑布地区的很多都是农民哈，很多都有自己的这个 garden 哈，都知道农夫是什么，他比喻是什么哈。所以我们是蒙召去征战呐、所以被召去打仗，你是要有挣扎，有奋斗，你要在战场上。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说为什么我们会要做刚强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有使命感的人，都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人。所以你没有使命感，你不需要被刚强的，你不需要刚强，你天天躺在那边就是过好每天岁月静好就好了哈。你基督徒特别是被神呼召出来侍奉的人，他必定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有担当的人。没有这个使命感，你就不需要刚强啊。那你说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的妙老师，我们的Linda 夏天天在这边侍奉，这个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有这个责任感。他们我常常跟妙老师说的，我说我可以生病啊，几天不来哈，休假啊，你不可以，没人替你，对吧？Linda 夏 他要刚强吗？他需要刚强，他从那个哈密尔顿开过来，每天每个星期天就是要开40多分钟嘛。你这样子风和日丽的日子没问题，下雪刮风的日子，他要刚强吗？他要刚强呐，因为这一天等着他呀。所以这个是他的招命，这个他的使命。你们做父母的为什么在这个家庭的时候能够就是有这个力量去走，能够拼命，能够去就是拼搏，能够去耕作，你们不是有一个目标吗？那天一个姐妹她就是一直跟我说她没有目标，没有。我说你现在，她说要去学点东西，我说好，你必须去学。我说你要找到人生，你要有一个目标，你要有一个目标。你小的时候就想，哎呀，我要建立一个家哈，然后孩子，我要把孩子怎么样努力长大，对不对？我要把这个家怎么建立好，我要漂洋过海，给孩子好的一个前程。你总有一个目标。基督徒呢？基督徒如果被上帝呼召以后，你没有目标，你只是星期天来吗？你的目标啊，你的生命要完全改变了，你的生命要被神得着啊。你要给别人带来，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啊，我们要给别人带来影响啊，我们要竭力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啊。如果你没有这些目标，没有这些，你怎么没有使命感，你就不需要刚强了。一旦你知道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使命，被招了，不论神招你做什么。我刚刚还跟冯韵说啊，那天我听到于恒杰牧师说的，扫厕所不需要恩赐，需要生命。啊，我们的刘勇姐妹，然后刘勇说，坐来让你们笑一下，刘勇弟兄跟冯韵姐妹哈，他们能留在教会做卫生、扫厕所，扫厕所需要刚强，需要刚强。你看到那些不爱干净的那些人扔的东西，你心里难受吗？你需要刚强。每一个人，你只要在神面前蒙受一个有一个职责，有个职分，有个护照。你一个普通的每个人，我们没有平信徒啊什么，没有这些分别。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在神面前必须清楚，你是在战场上，你有责任。就是保罗说的，我要全福音，我积极全，我就有奖赏，对吧？我不那个，我也责任给我了。所以责任托付了，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感，你没有责任感，你就不需要刚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刚强，就是因为有神的召命，有神的召命。所以每一个人要在战场上去打仗，你要在战场上一定要刚强，你要有士气。人若惧怕，我告诉你，软弱，战场还没开始，你就成了敌人的俘虏了。你必须要刚强。刚强呢，不是刚硬，也不是倔强，也不是血气方刚哈。刚强我怎么比喻他的，我说刚强像推不倒的不倒翁，你们都知道的，一个不倒翁怎么推他，他又平衡起来了啊，又站了，站立起来，你推他不倒的，推不倒的不倒翁。要像摔不碎的橡皮球，我本来原来有一个，我讲道去拿道具的，我搬家就被丢到哪里去了，一个橡皮球，就怎么捏他，你怎么揉他，他还是橡皮球，揉不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花草树木，我们好多那个每年生长的，春风一吹又起来了，经过寒冬啊，不怕就起来了。又像寒冬里坚挺的生柏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怕的精神，这个是刚强，这个是刚强。那我们基督徒呢，在真道上站稳，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屹立不倒。所以他一开始这边说，你们要在真要站稳了。怎么站稳？怎么站稳？怎么站得稳？磐石啊，昨天冯建牧师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真理的磐石，我们站在上面，风吹雨淋，房子建造在这个上面不倒塌，这个就是根基，就是你能站稳。你站在沙土上一飘就没了啊！你的房子建在沙土上，圣经上的话哈、啊，房子建在沙土上的，风一吹雨一淋怎么没了？房子建在磐石上的，屹立不倒。 所以我们的根基，我们要站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要站在真理的这个磐石上。所以你对真理要非常清楚，你要有信心。所以一开始他不是讲说这个是摔跤吗？你一开始就要站稳了，站稳就是你心里笃定的相信神和他的道，你就站稳了。好，那么第二个，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呢？就是撒旦国整的轨迹，上周我们刘科全道讲到的哈，整最初开始撒旦是如何来挑拨人跟上帝的关系，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摧垮你的信念，就是让你与神离开，他就是一个这个目标。那他用的轨迹呢很多，圣经上说哈，撒旦是什么？欺骗者、控告者、撒谎者、撒谎者，我还给大家挑拨离间者、毁坏者。他不但给教会外有逼迫，更使教会内部纷争，家庭里面产生纷争。他用什么呢？用性的这个情欲欲望去试探年轻人。我们看到那个昌盛啊，那些他们哈，那些历史那个圣经上记载的，他用成功跟名誉的渴望试探真年人。大卫，你记得他数点百姓，哇，他看到这么多人了啊，好开心啊，就要算一算自己的成绩哈，就去数点百姓。那么结果呢？上帝不喜悦，他还是做了，结果瘟疫死了多少人？我忘了，好像7万。我如果我讲错了哈，就饶恕我。我没有想要讲这个的，刚刚突然想起的。就是这么多人跟着他遭殃，一个人的这个对名誉的这个渴望的这种骄傲，会带来整体性的伤害。所以这就是撒旦用的这个诡计哈，他用这个贪婪、无度哈和爱发脾气来试探老年人，你看对不对啊？还有他用什么诡计呢？用很轻微的罪，好像是轻罪，到严重的罪。这个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少来偷针，长大偷金。所以说小时候对孩子的偷窃行为绝不能心慈手软。他看到小孩子如果有偷窃的行为，哪怕是偷一个小针，啪，管教，下次看你还偷不偷，你都管教他，否则你纵容他，他就翻妈妈包里面的钱，到后面就去偷别人的东西啊，到别人家顺手带点东西走啊，就形成习惯了。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种从轻微的一点小的啊到严重的，我们基督徒啊，有的人为是很小的罪，你要从很小的罪就要杜绝，圣灵会提醒你的，你一点点的那个事做的不对，圣灵马上让你心里忧伤难过不舒服，那就是圣灵在指责你，在你心里让你忧伤，觉得这句话我不应该说的啊，你就会去忏悔，然后在神面前认罪啊，神就赦免，然后再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些人是某种特定的罪，他就整是很多年都不能改，他就是一个罪，就是怎么都对付不了，挣扎好多年。我不知道神要对谁说话，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一自己特定的，你一定要清楚，为什么我老在这件事上跌倒呢？我为什么就是怎么样都挣脱不了这个呢？他会用一样的罪哈，一直让你不能改变。还有呢，最那个的就是很欺狠人，进入个安全的状态啊，我现在一切四周一切安宁，非常的好啊，四周一切平静啊。那我们看看就失去警醒了，那我们典型的犯罪的就是大卫啊，对吧？大卫那个时候国泰民安了，他打仗都赢了呀，他现在年龄也大了，也不怎么出去打仗了哈，国泰民安都很繁荣了，然后他就失去警惕。大卫那么敬畏神的一个人，那么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他为什么会在这一个罪上面跌倒，成一个轻的也不算轻了哈，这个羡慕别人的妻子犯奸淫，这已经是大罪了哈，然后再进到杀人，而且是杀那个几十个勇士当中的帮他德国的帮他打仗的一个 降临，这个罪大了。所以他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就想不通啊。所以这些给我们警醒啊，我们一直到老都不能夸口啊，时刻警醒。因为撒旦他的诡计，他的诡计多端了，他给每个人精心炼体裁衣的设计了他的试探方式。所以你不要轻易，不要以为这个讲属灵的征战，撒旦的那个是，哎呀，老听你们说，我好像感觉不到，没有，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只是你没有警醒，你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说这一整他就还有用虚假的外表装饰内心的罪恶啊，注意听啊，虚假的外表啊，虚假的外表装饰内心的罪恶。我们看看那个旧约的时候，你看那些，我当时都不敢相信，看到那个祭司啊，他们在一面外面在敬拜上帝，然后那个墙里面怎么把那个墙打开，里面在拜偶像，你相信吗？现在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不是也有很多吗？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有时候不也是吗？也不就一个属灵的一个外表很好，里面的东西真的好吗？好吗？都好都好，里面在干什么谁看得到？但上帝知道啊，只有上帝，他的圣灵的穿透力比你这个 X 光东西不知道强多少倍了啊，你的心思意念他全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撒旦，他就让我们自己欺很自己，然后是撒旦化成光明的天使，让我们惨随成世俗。觉得哈，这个也挺好的，大家都在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吧哈。这个是化成光明的天使，让你觉得很好。然后就是让人啊，还有一个就是怀疑症了。然后就是在你在苦难当中开始产生怀疑，你开始自暴自弃，自己看自己啊，就是被他攻击，他是用这些诡计，然后呢你实在不成他的诡计，他就用一些灾难，用一些苦难来攻击你。那你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个灾难当中，在这个困难面前，你就开始产生怀疑了啊。所以刚刚说的那个怀疑在哈，他的老婆叫绝望。那最好的例子就是啊，约伯遭受那么多苦难的时候，他不敢得罪神呐。约伯是敬畏神、完全正直的一个人，他不敢得罪神，他不敢一口，他心里也有点埋怨、低估上帝你在哪里。但是他的老婆实在受不了啊！你信你这个头，你信你的上帝信成这样，家里的孩子都没了，你说这个老婆受得了吗？他说你还持守你的信仰，你死了算了吧，他就是要他自杀了。还好上帝跟那个撒旦讲了哈，你无论怎么折磨他，就是不能取他的命，就得留着他的性命，是神的保守。但这一整是我们当中特别要注意的，在苦难面前，在患难面前，我们常常说我们好软弱啊，我们好软弱呀、啊，我们好软弱，在主里面能够刚强起来。等一下我有见证的哈，可以跟大家说。好，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强的人？第一，我们有上帝给的召命，给的使命，每个人都有。我的使命是从多伦多来到这边牧养这个教会，用神的话建造教会，这是我的使命啊，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的使命，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去，捐到多伦多，捐到哈密尔顿，捐到哪里，捐到哪个教会，你们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那具体在什么位置啊？那妙老师就是神给他，就是多年来要在这个敬拜这边来侍奉，天天要用他的美妙的琴声，用他的恩赐来服侍教会。那琳达夏要击鼓啊，那我们的敬拜队每个人，我们的 AV 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职分，所以你每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一定要在教会找到你的侍奉岗位。如果你没有侍奉岗位，你不需要刚强，那我天天啊躺着，我到星期天有人车我去更好，没人我最多开车去教会听一下道回来了，啥都没有了。你必须有你的使命感，你必须要找到服侍的岗位，无论你做什么岗位，你都有责任感，有使命感。当你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时候，你必须做刚强的人，因为撒旦不想让你做。 因为撒旦就是不想让你做，就是不想你来教会，他就用千方百计，他给你布下天罗地网，他用各种的巧计量体裁衣为你设计了试探。但是不要怕的是，上帝有千万个方法可以击退撒旦的试探，但是我们不能不动，我们不能不明白，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战场。好，第二点，那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刚强的人？其实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讲过一点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刚强的人呢？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不都要有召命吗？那你的凭信心勇敢接受啊。那召命来的时候，我们看摩西，神给他召命的时候，他吓坏了，他一直推脱，一直推脱，对不对？推不脱呀，上帝选的你没得推的啊，就要勇敢接受召命。那么这个我就讲第一个，就是每个人应该有敬畏神的心，来驯服神权柄的心。那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神把你带到瀑布区，带到教会，不管是在圣凯瑟琳教会还是这个教会，你总是要在那个 local 地方教会，在那边求问神，神你把我带到这里，你让我在这边的使命是什么？当然我们都有统一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嘛，啊，要传出去嘛。那我们用什么来传福音？我们有音乐的，他们用音乐，对吧？我们有教导的，用教导的恩赐。我们有治理的，用治理的恩赐。我们有关怀的，有关怀的恩赐。啊，我们有施舍的，有施舍的恩赐。我们这些恩赐都给我们的时候，都是让我们踏出去接受上帝给的召命。上帝命定你的事情，那你要勇敢去接受。那勇敢的时候，接受的时候，会不会怕呢？当然怕了，谁不怕呀？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会有害怕的啊。我们看这个啊，著名的这个就是大家读的很多的约书亚记，因为他要接摩西的班，对吧？那接摩西的班，这个责任很大，他是亲眼看到摩西怎么样在旷野40年带这些百姓啊，他是知道是多么辛苦的呀。他要治理那些百姓，好多次摩西都跟上帝说，你就把我杀了吧，你这些百姓你来管吧，你不去我不去了，受不了啊。所以你说约书亚怕不怕？当然怕。所以这一节我还没把前面讲出来哈，这边有打了横字的，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到九节，可能是神再一次，我且没有吩咐你嘛，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就是你怎么还在怕呀？我一直跟你说，一直跟你说，你要刚强壮胆，你怎么可以刚强壮胆呢？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就是保证。我们怎么能够刚强壮胆呢？神与我们同在呀。我那时候讲见证讲过，我从美国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怕呀。我在这边一个人都没有，我在那边可以说是建立了很多人脉呀，各个教会呀，我的神学院啊，同学呀，我有很多的大家认识熟悉爱我的人呐。但是让我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移民只要过了，我过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啊。我在加拿大一个人都不认识，我还真不知道加拿大的税这么高。我来了以后看税这么高，我就应该不来的，待在美国。但是就是说神带领你来你就来了，那是我真的惧怕。但我的同学就跟我说， Joanna， 你从中国来的时候来到这边，你有没有想过会认识我们呢？我说那做梦都没想过，对吧？我说做梦都没想到我到美国信主啊，受洗啊，预备做传道人，在那边上神学，遇到那么多的基督徒帮助我，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他说那就对了，神没改变呢，你去加拿大神与你同在呀，神跟着你去，而且神在前面给你开了路了，神早就预备。我一来真的，我就不讲细讲了，我住的地方，我侍奉的工厂，我所有的一切神跟我预备了，耶和华必定与你同在，这个才是我们不惧怕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后台，他与我们同在，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但是你要去，你要动，上帝要你去你就去，上帝要你接受召命你就接受召命，没得讲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就说一个刚强的人是什么，首先他要敬畏上帝， 他要对神有敬畏之心，他有敬畏之心，他在接受上帝的召命，他在接受神的召命啊。所以保罗他经历那么多的事，他说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不敢违背啊，这个是神的召命啊。所以我们不敢随便说我们哪天不做了，全在上帝的手中，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我最爱的那个就是不是最因为接触最早的一个牧羊我的牧者哈，我等一下还会讲他的见证的，是原来华旗国语堂的。那个时候他刚刚我刚刚神学院毕业，他刚刚待了我三年，我还大病抽愈，刚刚跟他正式可以同工了，结果啪他神召他去香港。哎呦我哭的呀，我这个哭的我们全教会都哭啊，我就是哭了好久啊。后来我执事跟我说，上帝不在这里了吗？你哭成这样。然后高牧师高永汉牧师去讲道勉励，因为会众都哭啊，舍不得，那牧师太好了。所以他那个高永汉牧师讲的第一句话，神是何牧师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神叫何牧师来他就来，神叫何牧师走他就走，不用哭了，都是遵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脚步在神的手中，神要我们来就来，神要我们挪就挪，神要我们走就走，但是守住每一天都要守住神给你现在的位分。那 Joyce 常常提醒我，神给他的话，轮到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这么一句话，他就一句话他就去做，轮到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次我们的这个退休会，他买了奉献了所有的食物，还帮我们做了，大家都吃不完再分给人家去，就是他说神给他了，神要他这么做他就这么做。所以你有一个召命的，你在这边神要你做什么，你要勇敢的接收。好，那第二个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哈，是你要凭信心接受召命，第二是要接受召命了，可不是接受就一切好了哈。你接受召命，我告诉你，你的麻烦就来了。啊，我们好多人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切平安顺利啊，那个大卫·鲍孙就说，我一信完主我的麻烦就来了，我被圣灵一膏的时候我的麻烦更来了，更大了。所以你会面临各种的挑战哈，不是说你去了，哎呀，好多人我们那时候读神学的时候真的想得很简单了啊，非常一出来想到教会的都是想得很简单，真的牧养教会也好，你在机构做也好，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你真的要行神的使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天路客他都面临挑战啊。我就讲着保罗哈，又讲保罗，因为这个书信是他写的。好，你看保罗，保罗哈，他是胜过一切的挑战，坚持到底。所以圣经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说你要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就是保罗。保罗他经历的那个万有逼迫哈，他胜过一切的挑战，坚持到底，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个就要 finish well。我这个是我对我的勉励，现在一定要 finish well， 神啊求你帮助我 finish well， 一定要打好最后一仗。我们前面的战争总是会失败，失败自己跌倒又起来，跌倒又起来，以后可能还会跌倒起来，那我跟神祷告的是能不能让我少跌倒一点，让我坚持到底 finish well， 不要让我失败，要靠着神我要刚强。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外面的逼迫你知道有多大吗？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逼迫，对不对？不可能。我们现在看一下哈，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到三十二节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只点一点点啊。他说，他前面讲的，因为很多人在批评那个他就讲了，他说，我也可以弱弱的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啊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其实他说，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可以自夸了。你们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受愚妄人 啊，其实他这些呢是在那些人对他那些假使徒对他的攻击的里面说的啊，他就说，然而人在活世上勇敢，我也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所以刚强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在他有保罗，他有温柔，他有谦卑，但是他在对待异端对待这个时候他是勇敢的，他是敢于讲真话的，他是敢于来说话的。他说，然而人你们在什么事上勇敢，我也勇敢啊，我是希伯来人，我也是，我们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那他怎么表明他是基督的仆人，更是基督的仆人呢？他下面列举了他所受的，他说，我比他们受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正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囚犯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湖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藤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正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就是人的软弱在神那边怎么样，神使他可以刚强。当他遭到这些的时候，他不会有软弱吗？外面的还好，外面被打被遭监狱，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在为主受苦没问题，最惨的是内部的征战啊，内部的征战，内部的别人对他的不满批评毁谤，所以他必须勇敢坚定，他还要谦卑，还要有慈悲怜悯，最后殉道，勇敢面对死。所以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其实一个刚强的人，我说并不是说我很刚硬血气方刚，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退不倒的，胸怀宽广的人，有真正爱和怜悯的人，有上帝那样慈悲怜悯的人，他更是有胆识有见识，勇敢面对一切挑战的人，这个是刚强的人的整合。所以他被交电了，快要走了，所以他吩咐所有的这些啊以弗所的信徒，包括今天的你我，要做刚强的人，因为他经历了，他知道了，他经历了这一些哈。好，下一个，怎样才能做刚强的人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刚才讲了为什么啊？有神的召命，对吧？有撒旦的诡计，你必须刚强。第二，怎么样的人算是刚强的人？勇敢接受神的召命。第二，就是要面对哈，面对这个一切的天路历程上一切的挑战，你都要胜过，要靠主胜过。好，那怎么样的人才是刚强的人呢？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他给了我们一个，怎么你才能做刚强的人呢？他说，你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啊，被刚强起来啊，靠着神，不是我们能刚强啊，我们要被刚强起来。我们常常说我们软弱呀，李华一祷告，我们常常软弱啊，对不对？但神会借着他的大能大力，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使我们被刚强起来。我们一睡有哭泣，早上便欢呼。我们常常在，特别是在我讲道之前，讲道的时候，很多时候心灵沮丧、挣扎、难受，就没办法了，就跪在那边等候神吧，祷告吧。我不配，我什么都不是，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你来帮我吧。哎，当你感觉到心里有一股力量，神的话要讲的话在你心里带起一股力量，或者突然有一首诗歌在你心里响起，你一下子就被圣灵刚强起来。那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充满了，他们今天见我，哎，春娟大好像被圣灵充满了，我的喜乐就充满了。但你昨天晚上你没看我的样子，我是很软弱的， 因为太累了，昨天太累了，以后就是身体也疲惫，心灵也疲惫，然后又觉得讲到没有预备好，就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办，不怎么办了，休息睡觉，吃饭吃东西，今天早上起来神自会有他的安排，等吧。所以要在他的里面，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灵要刚强起来。所以两军交战，首先打的是什么？士气战，对不对？首先打你的士气啊，打你的心理战，你心里一害怕你就已经虚了，所以你的心理要被圣灵来刚强起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刚强的，我们要被刚强起来。所以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能力，让你被刚强起来。我常常记一些牧师的一些讲到一个金句哈，昨天没有参加我们是一个同工退休会，冯金老牧师80多岁了，是一个布道的牧者哈，来到我们当中远东广播的，带着他的提摩太，就是于斌牧师，现在大家都熟悉的，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一个保罗，一个提摩太哈，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见证，他们跟我们留下一些金句哈，我记了两句告诉你们，大家可能也都知道。第一句，冯金牧师讲的是什么？ No Bible, no breakfast。就是早上起来不读圣经不吃早餐，如果你早上要上早班的，没办法的哈，就是 No Bible, no bed, 不读圣经不睡觉不上床啊，这是带给我们的金句哈，让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天天要用神的话语来武装我们，天天要用神的话语和祷告来武装我们。他还讲了，他早上不先见神的面，不先跟神说话，不跟人说话，不见人的面，这就是过去很多老基督徒他们形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做法啊。还有于斌牧师带了一句我记在心里的，他说什么？不关乎永生的事情都不是大事情啊，都不是大事情。我们中国现在讲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家庭里面要记住这句话，不关乎永生的事情，不是说不是事情，都不是大事情，你就免了很多夫妻吵架了什么了，对吧？哎呀，这个菜煮的咸一点淡一点，他却讲你一句，哎呀，你说我们都到时候耶稣都要来了，这算什么？吃什么？但是无所谓了，对吧？那被他骂一句就骂一句呗，那是小看了，你就一直把那个话提到永生来就好了。我跟作姐常常开玩笑，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他会对我不满，我会对他不满的，他对我不满他不会说的，但我对他不满了，我也不敢说，我就只说你自己跟神交代吧，你下次我们去神那边怎么交战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哄堂大笑，就笑，都是想到我们跟神怎么交战啊。如果都把这个题目带到这边，你家里少了多少纷争啊？你多少东西都可以死去那些老我了。你要看到真的是耶稣都快来了。我记得冯静牧师那时候他讲过那么多道，我就记得很一句，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啊？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年多伦多大停电？是2003还是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就那一年多伦多大停电。哎呀，那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电都没有啊。然后，冯静牧师到我们那边讲道，他正好那个时候赶上同性恋要合法，大家去游行嘛，他就在那边讲那句话，我记到今天还说，哎呀。都大停电了还搞什么同性恋啊，我们下面哄堂大笑。实际上他这个话是带有深意的哈。那我从谭崇仁牧师讲道，我听了无数他的讲道，还有他的书，我全部基本上都收集了，他的书啊我都有，我就记了他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对仇敌撒旦的根基你不要怕，他说你不怕仇敌，仇敌就怕你，你不怕死，死就怕你，你不怕病，病就怕你，你不怕魔鬼，魔鬼就怕你，我一直记到现在，大家记住了吗？你不怕病，病就怕你，你不怕死，死就怕你，你不怕鬼，鬼就怕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两军交战，首先打的是士气战，心理战，你心里害怕你就已经虚了，你就已经虚掉了，这场战争就输了。所以说要怎么样刚强呢？首先是首先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他的道，他的救恩，他自己。 所以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从上到下武装都是用神的道，神自己用圣灵来武装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有事。所以首先是防御性的，我觉得防御性的是保护性的，保护性的就是要保护你的心，首先你要站稳。他说这个征战就是摔跤，你看摔跤的人他怎么样，他首先站在那边就是要这样四平八稳的，然后把腰带系好，就表示我已经预备好跟你摔了，他心里已经立定心智束腰了，然后他用真理束腰哈。他说真理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话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真理。好，我就相信耶稣基督必让我得胜，我就相信神不会不管，我就相信神一定做成。你有这个信念你就站稳了，就准备摔跤了，然后你的士气就来了哈。你不需要那个我们搞运动员那个运动场所都要拉拉队啊，干什么都是要用士气啊，对不对，把你两军的士气起来啊。你士气，你看那个我们过那个就是那个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吹号啊，祭司绕圈吹号，他们一吹号，圣经上旧约里面说那些敌人的心就什么融化了，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就害怕了，胆怯了。所以就用这个士气啊，用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这个号声就吹号啊出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待魔鬼的那个时候，不能说哎呀我怕，我让给你啊。那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不懂啊，就跟撒旦讲好话。嗯，撒旦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啊，这个事儿你别来碰我啊，就是跟他打商量，因为我们怕嘛，要想跟他讲好话。错了，你跟撒旦讲好话跟他打商量没用的，你就宣战。首先你防御你的心站稳了，凭信心摔跤，我先站稳了。站稳这个地方呢，其实他是说你的生命要被基督耶稣得着。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破口，我们如果有罪在我们当中，我们站得稳吗？站不稳啊。我们你有罪孽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没法，有破口的时候我们就站不稳了。所以我们要大事小事真心，凡事谨慎小心，过圣洁的生活。人家来攻击你的时候，他说你要用信德嘛，当着这个铜牌嘛，你要你的生活这些无忌，别人挑不出毛病，对吧？你说那个但以理，因为他要坐在那边，他的职位那么高，对吧？他要在皇宫里面，他的职位那么高的时候，他的生活别人要仇敌要攻击他的时候是挑不出他的毛病，但是还是攻击他，就以罪，就在什么事上攻击他？敬拜上帝这件事情攻击他。你看他不拜那个假金像吗？他就在那边，还是在那边一天三次对着祷告，对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那就说他不敬畏神，也不拜你的金像，然后怎么样，就把他丢到狮子洞里了，对吧？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没有，昨天冯静牧师一直讲的一句话，我听他，因为他要来，我听了他一些讲道，他常讲说我们要把自己洗干净了，要干干净净，里面要干干净净哈，一切的淫秽的思想，一些污秽的言语，一些这些贪婪的东西都要从我们当中除去，你要洗干净了，这个你才能站稳，你才能有底气。所以你就要站稳了，就防御的，你要保护你的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你知道敌人打的就是最容易中枪的是什么？最容易死的就是胸口了，还有头部了，对吧？如果胳膊这边打几枪没问题啊，死不了，这是残废啊，对吧？但是胸口一枪，脑袋一枪没了。所以你要保护的就是你的心，那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保护头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想什么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我们心里是怎么，我们思想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连起来的。所以先保护你的心，所以你要向神真心保护你的心，心真只有一个，就是我要遵循神的话语，我要敬畏他，然后你才会，你的思想行为才会在神面前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所以这个是防御性的，你要保护好，你要有必胜的信心。好，那第二就是 啊，这个我刚刚讲的哈，那个怀疑在的，就是那个太太，她叫绝望的，她就引诱人去自杀，不再相信了哈。还好又不能自杀哈。所以说，我们是从惧怕到怀疑到绝望，然后节节败退。那进攻性的，那就是我们不能一直防备啊，对吧？我这边我应该我的圣经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哈。我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守为根，以根为守，有勇有谋，勇谋取胜。我自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写下来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撒旦的诡计啊，我们要知己知彼，我们自己是什么状况，我们有什么，然后我们就要以守为根。首先就是防御性的，就是以守为根，我保护我的心，你怎么攻击我，怎么打击我，怎么我就知保罗说的，我都自己不判断我自己，对吧？判断我的是上帝，我不自己论断我自己，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交给神，你们讲我什么。我们多少的基督徒啊，包括我自己，常常就败在这个地方，被人讲一句，被人一个眼神秒杀你，真的被你一个眼神就把你秒杀了。我们都是玻璃心啊，我也是曾经是玻璃心，我也有时候是玻璃心，但是我靠着主，我就不要做玻璃心，刚强起来，不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怀着这样宽广的胸怀，接受一切的批评指正，错的改啊，人家跟你提肯定有错的，肯定你有问题的，要改啊，那改不了，如果你对的就坚持。所以说保护我们的心啊，这个保护这个很重要啊。那这个是以什么，以守为根，对吧？啊，人家讲一句啊，有的不信的那个不信者说一句，你们教会什么，哦，我们整个教会就翻了啊，就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怎么样。我说他凭什么资格，他有什么资格指责神的仆人，神的孩子。你知道尼希米记啊，他在建那个城墙，我都忘了，我要讲尼希米记啊。真讲尼希米记就是最能够体会一个人的这个刚强壮胆的一个例子。尼希米记大家不熟悉，不陌生哈。尼希米记在旧约里面，他是从被掳的地方回来建造城墙。那么那边先建造了圣殿，建造好了，但是那个城墙毁坏了，被掳的时候被这个巴比伦他们毁坏了。那他回来建造城墙，城墙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就像我们的万里长城一样的啊，保护墙呢、啊，他城墙是一个象征的，是保让到这个国家。所以他要回来，他就哭泣啊，就请求从外邦那边做酒证的，他回来要建这个城墙。他建造城墙这是很好的心啊，他的那个国王，那个外邦的国王也给他很多东西啊，物资啊，帮他派军队啊，帮助他，应该是很容易做成的事。错，回来以后建城墙好辛苦啊。首先他要悄悄的去是探路，也不能告诉人家，然后他们走村了一般敬畏神的人来见，哎，那些外邦人、外族人、那些外敌不干啊，说我们也要来。有的是不信的，这但尼希米说 no， 这个不关乎你们的事，没事，这是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谈奉献的时候，很多人不信的说，哎呦，啊，你们教会要给钱的，我说错，啊，不是，教会的奉献是神给基督徒的义务和本分，也是基督徒的权利，我们可以奉献。不信主的人来了不要奉献没关系，不要想啊，不要想，不要有任何负担。我们神家里面的人，神给了我们特权的，奉献是我们的权利啊，祷告也是我们的特权。你不信主你祷告谁去啊？你不相信上帝你怎么祷告啊？所以外族人、外邦人，他们来了，他们怎么跟进他的呢？第一是嘲笑他，哎呀，你们几个人还想造城墙哈？首先打击他们的锐气，让他们呢就灰心丧胆啊。好，然后就是批评、嘲笑，每一次就是这样。这个是外敌，好，内部的敌人，内部的敌人就有些祭司啊，有些那个就不满他们哈，那些犹太人就他们就贪官啦，然后嫉妒啦，然后就 去给百姓收税，收很重，而且百姓本来要建城墙的嘛，这下没办法了，税收这么重，没饭吃啊，那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去耕地去啊，没时间，那就是打击你内部。这个时候尼希米出来，就是我不拿这个省长的愤怒，我一分钱都不拿，我把自己的钱贴出来给你们，也打击他们这个收税的这些哈。然后呢就禁欲搅乱他们，在他们的后面，这些就在他们的后面使坏哈。所以他们的路非常不顺利。弟兄姐妹啊，不要以为凡事顺利啊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路。有的时候是我们是会顺利的，但有时候是真的一点都不顺利的。不顺利你就说，哦，这个不是神的啊，神要让我们经历啊，经历那个不顺利的过程。这个天路上呢，它有一个，虽然说不顺利，但是天路神带领的路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圣洁的，这个标准一定是光明灿烂的路，但是一定是圣洁的，神给的路，但不一定是不充满挑战的啊。所以你在一切的困难当中，我常常说，你不论遇到什么挑战，你先把自己做对了，你在神面前对了，你这个人，我说话为人做事我对了，我错了我赶紧转过来，赶紧 U-turn， 赶紧认罪，你自己这个人对了，你走在对的道路上，仇敌拿你没办法。所以说他们，你看这个尼希米，他就是带着百姓走在一条对的道路上面。那么他们还怎么办呢？里面用直接的武力来进攻他们，然后呢就用巧计，就要谋杀尼希米啊，约他到那个圣殿那边去啊，我们谈一谈啊，写封信过来。尼希米知道他们是想要把他弄到那个地方去杀了他，他说我现在没时间，我建城墙了，我来不及啊，我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不去。所以这个是智慧，这个是神给的智慧，所以要有胆量有智慧。所以他们那些那些假先知在那边那个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后他们一手拿刀，就是拿武器，一面建城墙，一面拿砖，一面拿刀，就是一面反手，一边在干活一边反手。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哦，我不做世界上的工作了，我什么都不做了，我天天打属灵的征战吧，不是，你要尽你的本分，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尽我们的职责，然后我们要反守警惕。所以尼希米那个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大哥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就是手会哆嗦的，会打颤的，求你坚固我的手，实际上就是坚固我手所做的工作，坚固，就求神坚固。所以这个是尼希米。那我们讲到这个，我现在看哈，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生命啊，你我的生命真的是短暂即逝哈，一下子就会过去，一下子就会过去。那我们的责任其实很大，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我们的援助呢，上帝这个援助是很，也是强而有力的，耶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我们的奖赏也是确确实实的呀，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呢，撒旦就跑了，我们就打胜仗。每个基督徒要打胜仗，启示录里面你去看，耶稣啊，就是把那个约翰写的啊，哈，耶稣主要他写的话语给几个教会的最后一句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们不能只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要做得胜啊，必须要得胜。得胜是什么？打仗啊，打仗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你已经看到了，已经不能用繁华跟岁月静好来形容了。你现在去看油价多少啊？你吃你还买得起菜吗？你看看这个通胀，这个经济的衰退，这个盗取的新杀啊，枪击案，没有地方是安全的。瘟疫还没有结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啊。这个时代不是需要我们做更刚强的人吗？基督徒不是要更醒过来吗？更警醒吗？只有刚强你才站立得稳，也只有站立得稳你才能完成使命，完成使命。生命，我看到一个生命影响生命哈，昨天在思考，今天早上写下来的，生命影响生命。因为我前几天就听了一篇讲道，是一个姐妹转发给我的我好像时间有点超了啊，超了很多了。那我只讲一句，就是我有那个牧师啊，那个我见证的那个牧师，在香港很爱主的一个活佩里牧师， 啊，他真的是非常爱主、爱中国人、爱我们同胞。他是香港人，啊，他在美国也是很高的、很好的位置的学历的时候出来侍奉神。啊，他啊，这过去的很多年经历了很多，就是他的脑部整流，然后脑部手术，然后过几年以后又也鼻喉耳鼻喉有癌症。哎，真的是我都不知道如何为他祷告。我一直到前几天听到他康复以后讲的一篇道，哎呀，我就真的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当时正是罗圈全道也在医院做手术，要看在那边等待康复。我就想到他那个牧师，他说他用的诗篇31篇，他说我真身的事在神的手中，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他后面有几句话我记下来了，他说我真身的事在你手中，我的时间在你手中，不是在医生的手中。医生可以宣告他不行，对吧？但是他就是勇敢站立的，就是神带他走过这个关。他出来讲道，他没有讲多少，他就讲几句，哎呦，我都坐在那个眼泪哗哗的流，就是看到他经历这个生命的这个难处啊。一个这么爱主的牧者，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一些？那保罗说，我现在成了带锁链的这个使者，这个福音的使者，而且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啊，反而使个福音更加兴旺。我们看那个真心殉道以后，一堆人起来了，这个基督徒蒙恩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看到这个摩西那么苦啊，约书亚出来了。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斯提凡第一个殉道者，新约里面的是斯提凡，对不对？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那个保罗之前是扫罗，他在旁边看着的，他看着的这个人为主殉道的，他还敢来挑这个争担，是因为天上的异象给他的召命。所以这个保罗后来提摩太，然后他告诉提摩太，同样的是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这是他给提摩太他的那个的吩咐。然后我们看到的侯佩里牧师，他的见证出来的时候，正是罗圈全道在医院里等待康复等待那个就是能不能进食，要不要插那个管的时候，他就听到侯佩里这边的道，这个就是这个给他一个鼓励啊。那我们看到冯基牧师把于斌牧师带出来啊，昨天冯静牧师在下面讲说，于斌牧师的太太说他是个疯子，说于斌牧师现在是疯子，他是为福音发狂。我们原来中国有个叫圣善杰的，人家都叫他疯子啊，就疯了似的，为主的道癫狂，疯狂的去全福音。那冯静牧师在下面讲，我就在下面对着他说，还不是跟你学的，还不是跟你学的。冯静牧师那么老了，80多岁了，他说我拼了命拼了命，我拼了我的老命要把道全给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全程，一个信仰的全程。一个人坚守啊，刚强壮胆，他会影响另外一个人刚强壮胆。对不起啊，我今天的时间超了哈。那好，我们现在请敬拜队上来哈，带这首歌我们一同的来起立，我们一同唱这首回